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如果再读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七章，我们看看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呢第十一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金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布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我讲很清楚，这两座山。然后下面的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答应说阿们。然后呢，我们读到最后第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知道生命记呢，就是神把对于第一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对年轻一代再说一遍。然后呢，等到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通通告诉以色列人以后，那么现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遵守律法的话，你们就要得到祝福。如果你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话，你们就必要受咒诅。然后百姓怎么说呢？百姓说阿们。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个约，这个约呢是两边都签字的，一面神这么说，然后下面呢百姓说阿们。所以等到后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违反了神的律法，等到神把这些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你看见神是完全公义的，因为这是两边所签的约。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现在神特别告诉说，你们如果进到迦南以后，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金山上，要为百姓祝福，然后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百姓要说阿们。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进到迦南，现在你们漂流了四十年的旷野，你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能。一心一意就是有一天能够进到应许美地，因为他们漂流了四十年，一个一个都倒闭在旷野，现在年轻的一代又被神兴起来了。所以呢，如果你们进到将来，终于进到牛奶一命之地，那么第一件事你们要做什么？神告诉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在那样做，就完全在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在世界的地方，那毫无问题的。所以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去以前，神就把这个话讲清楚了，告诉他们，你们进迦南要做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你们等到征战到了一个段落以后，你们一定要到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当初神赐给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地要给你的子民后裔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要在那个两座山上，你们要宣告祝福，也要宣告咒诅。这个原因什么呢？原因现在神是用旧约把以色列人和神两面都绑住了，你看见吗？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不能不祝福。所以神不能完全的自由，神现在他们只要遵行了，他神非祝福不可。但另一面，如果他们背叛神，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很自然就落在那个咒诅底下。所以当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了约，那是在旷野的，但是你等到真的到了巴勒斯坦，真的到了迦南地，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要重新更新他们和神那个约，再一次坚定他们与神之间的约。所以等到他们宣布咒诅的时候，百姓们都说阿们。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过迦南的生活。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在哪里做的呢？这件事就是在撒玛利亚做的。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要多注意点事实，明天我们再注意比较深一点的功课，因为我们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事实把它弄清楚。所以我想一趁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多做一点复习。弟兄姊妹应该很熟了，但是我们恐怕有些地方不够熟。那么讲到这个咒诅跟这个祝福的时候，从28章开始呢，神就在那里讲怎样祝福，怎样咒诅。那么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过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慢慢你回过头，你发现很多根本就是预言的。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不要花很多的时间。28章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这里宣布，你只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些福都是你的。下面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仓房里，你并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然后下面，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灼灼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债。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么这里面有一件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是富有的，因为你蒙了福，所以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债。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句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借债不可以推迟，借债不可以推迟，就证明说你是蒙福的，是证明说你是祝福的。所以呢，什么时候你要去向别人借债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就落在不是祝福的光景里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采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看这和那个祝福刚好是相对的。不过这里就加上一段呢，是和后面这个，因为接着下去应该就讲的仇敌了。但是你看，讲的咒诅的时候呢，这里加一段，这一段呢和整个以色列的预言和他的历史发生关系的。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然后下面才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下面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于借攻击你，使你不得医治。你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横通，等等等等。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在这1900年在全世界各地漂流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情形。 那然后比方说你在耶和华领到你各国领你到的各国中，怎么会到各国中？应该只有巴比伦才对，后来他们通通漂流了，要令人惊骇笑谈嬉笑。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47节，因为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额加在你的地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聚集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就是巴比伦呢，后来的巴比伦呢。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呢，你看见以色列还没有进进迦南呢。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是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所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华你神所赐遍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是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儿女之肉。那这个等等等等都是后来在历史上通通是应验的。所以如果定死了，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就晓得在律法之下的，如果这是个约，你遵守的话你就要得这些祝福，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这许多祸临到他们。那在我们应用以前，我先说明一下，这些只是对以色列人说，这个不对基督徒说的。这里的福和祸都是字面上的，那么这个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应该能够得着见解才可以。那我现在重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事呢和撒玛利亚连在一起。那么这里讲的祝福，讲到咒诅，是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要这样做的。那现在我们看他们后来到了迦南地，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记，你看哈，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了，后来也把爱城也拿下来了。那么等到呢这个都拿下来以后，等等啊，我们看这个是好。那么爱城拿下来以后呢，第30节，那时约书亚在伊巴路山上，你看见吗？很稀奇。第八章三十节，这个第八章三十节呢是在攻打爱城和耶利哥城以后，就是过了迦南山，第一个要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然后爱城拿下来，两个城都拿下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通通聚集在哪里？聚集在撒玛利亚。然后那时呢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么大家注意啊，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换一句话说，那个石头一定要天然才可以，那个石头不是凿出来，你不可以用铁动过铁器的，不可以。那么这样的一座，这个就这样的一座来做了一个坛。那么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考古学家一直想把这个坛找出来，到现在没有找出来。他们不过最多就是找到基利山，这是以巴路山的。我们说以巴路山是比较高一点啊，是在北边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们是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就抄在石头上。那么以色列众人呢，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面前。你看下面怎么说，一半对着基利金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受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约书亚果然照着摩西所吩咐的。那起头的时候他们在约柜旁边，一半的人是面对着基利心山，一半是对着以巴路山。然后呢 摩西就宣读神的律法书。那么当然后来他们一定照着神所说的，有的人以六个支派就站在一个山，另外一个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然后一边宣告祝福，一面呢宣告这个咒诅，然后呢百姓就说阿们。那么这样就表示说神和百姓老早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在旷野已经他们签过字了，现在他们重新坚定他们与神与神所立的约。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他们迦南的生活。